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西方极乐阿弥陀佛。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前。恒常礼敬十方诸佛。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亲闻佛法永不忘。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身心解脱大自在。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愿我生生世世不断本地变法界。常行大悲利众生。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净土的这个离和净土这个四啊，七十念十十念佛啊，三字喻呢啊，四则是离之基，也就是说我们在因地上，至于上字喻呢，等觉菩萨、妙觉菩萨，下字喻呢啊，恶已反复啊，连诸十念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证明什么呢？念这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离之基。再往上上走啊，无见与自神仙身先回向发愿心，也就是说，也就是四。那么明了这个四和离，讲了很多的比喻。我们昨天晚上讲过，里面打两个小故事。有一位木匠啊，他这个去持戒念佛啊，这个但是呢，他是不停的做木匠，不停的做木匠。这样做木匠，口里面呢啊，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他说晚生的时候啊啊，他达到预知时至，告诉家里的儿媳啊，他说我明天十五我要晚生了啊，家里人不知道什么回事。第二天呢啊，他沐浴身心啊，洗了澡以后还并且烧香。我们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啊很多晚生的人呢，他总是一个不安的状态。就很多人念佛啊，就是说你念佛再多，如果你心不安，跳来跳出来，如果你在家里面老老实实的这声佛号，老老实实的把当下事情做好，这样的晚上还很简单。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做禅的人，你就好好打坐，活在当下，不要纠结我能往生不往生，不能往生，你就念佛打坐，打坐念佛，安安稳稳的心，这个东西很重要。我们很多人呢、啊，老是哎呀能不能往生呢、啊？纠结念多少遍呢、啊？每天在纠结这些事情。所以到最后很多往生呢死的时候不安，就是内心纠结，知道？所以他临命终时啊就没有好相，就是很多人没看他怎么修行啊，他平时就是很老实、很虔诚、很做事情很认真啊、做事情呢也没看他念佛，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老老实实的把事情干好。哎，他到临命终时，他笑着往生了。你看到有一些往生的人，他笑着非常安宁往生。你再追着他的那个平时生活，发现这个九华山有一个叫大信法师，那时候他说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他的念佛，他死了他这个肉身，很简单的一个平民百姓一样，就是一个老和尚，就是这个老和尚，这个寺庙的一个破庙，但是寺庙这个老老实实的一个出家人，因为他的晚生他变成肉身。可是很多人呢，就是很多人修行一辈子就是纠结，所以事情呢也不老实，心里也放不下名和利，世界的名和利，要不纠结人我得失，要不纠结某一些事情放不下啊，要不就对西方极乐世界怀疑，要不对这些符号到底能不能借我脚走，他就是为所有的事情都纠结。所以一个人一纠结就完蛋，他从小什么事情纠结习惯了呀，什么事情都纠结，对吧？生也好死也好都纠结。所以这样的人 但是我们按照正常讲，他也是可以往生打切架，是吧？这个故事我们都听说，德林是他专程搞一个东西出来，像他每天人家说啊，这个人家皈依了，人家都打贴越不越啊，他不越啊，他每天打一声佛号，念一声阿弥陀佛，因为就是死的时候就很自在啊，打贴像叮叮当当就念成钢，太平将近我往西方，就在这样往生了。他为什么那么自在？他就是打贴像不爱念佛，念佛不爱打贴像，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离在事上，事在理上。念念阿弥陀佛是一个理，我打贴像是一个事，我这个事跟理它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是弥菩提恰于行脱。阿弥陀佛法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地方，不是在一个无形看不见的地方，就在你吃饭穿衣睡觉的体上，佛法就在那个地方，只是我们不敢承担我来念佛而已。你念佛目的就是要承担当下，但是呢，念佛还承担不了当下，所以他就不能自在。所以就是说你自己呀、啊，我们理上明白以后，你就知道做的每一件事情跟佛它是相应的。原来理即就是事，事上的理就是体，是理跟事呢是不二的。所以我们在世间就是不要去分别，不要去妄想，不要去纠结。世界上所有的事，它其实就是理，我理就是事，它是不二的。所以在圆觉经里讲，外不了别，内不动妄，内不动妄就是念佛。外不了别，就不要想全世界里好的坏的男的女的善的恶的对的错的统统不要想，因为外不了别，内不动弯，就是说为什么不动弯呢？念佛啊，就是说有人家啊，就内不打妄想，不打妄想闭着眼睛不打妄想，那外不就是没有事了，没有事就没，因为事在离上，离在事上，离事无离，离离无事，离开离哪来事呢？离开事哪来理呢？离跟事它是同时形现。如果你闭着眼睛，哦，我不打妄想，因为坐在那地方好清净，那没有用了。你必须在事上找一个香灯师，好好做香灯师。要做这个扫地，就好好扫地，因为离就在这事上，不要执着于事情。要了解事就是理，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说不定呢，有一天呢，有一个我不看到一个故事里面，就是说一个乞丐。他是修行，一位修行的一位隐士啊，他专程做乞丐。他有一天他死了以后啊，奉光，然后呢，把他烧出一堆舍利出来了，才知道他是一个圣人啊。平时看的就是一个乞丐，他成为圣人以后呢，我们才知道最了不起的人是什么？是隐士，就是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年纪啊，把那个突出来的一个东西把它删掉，就把它隐掉，给人感觉了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恰恰你心里，所以我们修行人呢，不是要给别人看的，完全是自己啊。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那你随便找一个地方就静持一下。就是说，就像云居山的老和尚，是吧？一种地就种过30年，就不登初中。然后这个现在是云居山的首座。那问他的历史，他在菜地里种了30年。那么说，我们没经过那个过程，我们看不到。我们老是要认为，哎呀，这个出家人。这个在庙的上殿要上到什么时候啊？这个要出家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这个尊地要什么时候才出头啊？人家尊地一直尊到死，都没有见得什么出头不出头。所以我们都没有耐心，就做了一点事情，还没念几部经典啊，就像出人头地，就像我们做了这事一样。他就是这一轮呢，就好像自己做了这事，我就应该想翻译就翻译，没管了他一样感觉，啊，很俗，也不能说不好。所以我们要的初心难，初心不变啊，方得始终。如果你初心变掉了啊，把你的本来的东西变了就嘛。所以人家和尚在庙里面就是说住的对面互相不认识，20年不知道互相什么样子的，就是说在寺庙住20年，不知道自己寺庙互相什么样子，他哪有时间去看互相？他对这些东西吧，对很多事情，他现在碰到一个和尚，哎，你住在哪里呀？我住在某某寺庙，哎，我也在那寺庙，你住在寺庙什么地方啊？他我住在某某号，哎，他我也在那不好，他一看，他两个在对面，20年他不互相不认识，就是。后来碰到他，你是哪里的？他我说无量寿司，我在201，他说我在202吧。你就说人家修行人就是外不了别，内不动妄，就是他人写也好不写也好，你不要管他。所以事在理上，理在事上，理事是不二的，背后有很深的深意啊。看着好像就是念佛往生想，他为什么那么自在的往生？是因为 它这个离跟释啊是非常强合，直接达到一种融合，离跟释非常融洽。离上纠结，释上纠结，那不就全部完蛋了是吧？事实上每天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的纠结，在离上不知道哪个离是对的，所以离上纠结，事上纠结，那一辈子纠结，所以就是变酸以后你就得癌症，乳腺癌呀、肺癌呀，什么癌就出来了。为什么会得癌症呢？犹豫嘛，犹豫，犹豫，为什么犹豫？纠结嘛，纠结肉变酸嘛，变酸就会得癌症嘛，是吧？如果能常常微笑，很坦然的放下了，你身体是碱性的，人是碱性的，怎么会得癌症呢？像白菜怎么会得癌症呢？只有肉烂肉会生蛆的，白菜会生蛆吗？白菜永远不会生，而肉是酸性的。那我们什么时候是酸性的？就纠结。所以常常生病的人一定是常常纠结，给你带来无限的。所以我们有病的人呢，要学会反省，反省自己。半悟者就是半脉的人了。经由半悟者一前而得两前息啊，行路者一日而积两日之成。一个把脉的人，他花了一块钱，花了一块钱，然后这卖出去两块钱，他不是赚了一半吗？是吧？那心里都欢喜啊！我要是卖一万块钱赚两万块钱，那都欢喜啊！比如说一文钱能赚两文钱，能赚两块钱都会非常欢喜啊！都认为呢，哎呀，我今天欠了好多。能赚五十块钱是50%，我一块钱还赚了一块钱，不是100%嘛？是不是翻了一番啊？然后用一个一天走路的话，我今天三步一拜，拜五公里，做拜了十里路。像我们拜只拜了十里，像虚远老和尚一天能拜二十里。哎，拜十里路，以前我跟他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就聊了这些话，他介绍给我们就是说世间这么一点事情都可以让我们欢喜。两钱而得一钱价，比优质，就是说你今天用两块钱。结果少了一倍，做买卖的人是不应该一个卖衣服的人。我怎么念不下去？他说念佛为什么念不下去呢？但是念老是打妄想和烦恼。今天赚了100块，你好开心；明天赚50块，你就好难过，开心难过，开心难过，扯来扯去的。那你念佛怎么能定得下来呢？一跳一跃，一跳一跃的，所以心里面澎湃一下，哎，摔一下，剩一下，摔一下，剩一下，谁能受得了？他每天这样搞，不是一天两天，长时间搞，他心里面这个澎湃，就像一个人往水里呛一下，你把它拿出来，呛一下也拿出来，就不停的这样搞，那这样，那你身体不会得问题吗？看着好像没有问题，其实你的身体澎湃难过，然后呢又澎湃又难过，你不停的这样的搞，实际上久了以后，你心脏病啦，这个，像这样的念佛就很难。就是可以做生意的人呢，这个钱上盯着的人，他就外面做生意啊，一个欢喜一个忧，是吧？也就是像我们修行人是一样的，修行人，那我们修行人应该也有喜跟忧，是得意，人家念一声阿弥陀佛。那你今天没有念佛，或者没有修行，没有关照，他介绍的是这个，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日，如果你一天，你两日才走一天的路的话，那比是吧？所以。啊，一为废一啊，是于外无小而有所失。哎，就是说你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他的意思是说，何苦我生之光阴有限啊，则日暮一过，其实大也，不以为忧。我这个身体的光阴是有限的，看见人家死，有人老太婆说，哎呀，我没有时间了，没时间，他年纪六七十岁了，还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念佛，再过一段时间经过他的门口的时候，发现有花圈摆在那个地方。所以生米在旦夕之间，我们不知道哪天会死。我们总认为没死死，总认为自己不死。我们谁能观察到自己会不死？哎，突然的死降临的时候，你才知道已经旧手满乱。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会旧手满乱。就过去一律讲，一个人老说明天吧，说明天办吧，就是。哦，我明天开始修行，这个惯系啊是非常不好的。因为一个人呢，你要过去约一法师啊，他一跟妈妈在一起，他就对这个事情呢产生怀疑，他心中就非常的着急，他就对这件事情产生怀疑。但是那个孩子才只有七八岁，能看见樱花吗？今天的樱花好美呀，他妈妈也是很了不起，不知道明天这个樱花在不在。他一听到这话以后就知道孩子要出家，因为他那个孩子思考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急，要解答这个问题，就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就因为这一句话，他妈妈马上就，所以他妈妈也很有智慧的。所以我们怎么不为这个 自己不修行，我怕你的生死没解脱，你的理还没有通啊，这个佛法还没有现前，难道你不找机会？就像你说你的观音有限呢，就是说难道你不知道啊，不以为忧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个损失难道比你走一天路少一天路比那个要大多了，你怎么不忧呢？这件事情应该比你那个走一天就得了一个少了一个小钱你就那么难过，那说你的生命啊，失去了这么多，这种损失难道不觉得很痛心吗？就是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问，你今天能遇到阿弥陀佛净土法门并且一生成佛，你一天能得两个钱你都欢喜，能一天能走两人路你都开心，为什么今天得到净土法门不开心呢？你不觉得很不正常吗？是吧，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清醒吗？应该清醒一下吗？所以人呢，大多大事啊，烦恼呢，所以我们可看出来我们的心念呢，思考的是太浅薄，更深念的一面。一般人认为能代表生意没有吗？你不能够认为他看不到就没有。所以我们要警觉到自己，就是说今天一天今天得到净土法门了，特别是我们获得人生了，我们获得人生都是过去持五戒而来的，根本无明就阿拉耶识到自末无明的善跟恶获得了天堂，或那为什么有天堂，没有为什么有地狱，是因为我们有佛性，没有佛性哪来天堂或地狱啊？比如说虚空呢，如果没有佛性谁也不知道虚空存在，虚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存在，那我说你的，那你为什么他成佛性的人来，知道如果没有佛性，就是说你的妄想这能够触动我们佛性里面生出一个三界出来，那么说我们获得五戒呀，或者是八戒，或者是获得人生，这些体呢都是成这个，因为妄想是什么呢，尊生尊生是不可，你的妄想偶一切事都是离之机，前面已经讲过所有的事是离之机，而这个离是什么，就是而这个事是什么，叫法性，为什么你的法性跟法性是不一样呢，是因为过你妄想不一样，触动我们的佛性所展现的东西，就是你展现的世界一定跟你佛性有关系，但是跟你妄想，它能触动我们的妄想，触动我们的佛性呢产生的境界，可以看到我们的佛性。那我们闻法的过程中就应该知道，不闻法的人他永远是只看到相，他看不到体的，在这相上执着。所以我们获得人生呢，很多人为什么不珍惜呢？这个人生呢跟佛性有关系，你知道吗？他不知道这个世界跟佛性有关系，没有佛性你是看不到世界，没有佛性你也得不到人生，在执着于世界执着于人生，那这是一个妄想，但是呢它是从佛性里出来，并不是从妄想出来，妄想这是一个动力，是一个业力，这个水叫佛性，然后波叫法性，就是波呢是水的，波怎么生出来的呢，风来吹，这个风呢就是叫尊生，尊生的妄念，这个风到底有没有呢，风是一个，这个风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人讲叫生命与风机，身体与气泡，听过这话吗，我们的心就像风的机一样，就像风有机嘛，风是不是它动的时候，你看呜呜呜就动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有风存在，是不是它不动的时候风就没有了，我们的生命呢是不存在是没有的，它在动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然后吹着这个水一波呢从水里出来了，风只是个业力而已，但是呢这个水是一直在的，但是产生这个波是水，是你这个风的大跟小产生的一个境界而已，所以这个境界如果没有佛性，就是没有水会产生波吗，是吧，所以水波是一体的，那我说我们这个风呢就是我们那个尊身是没有的，那我们获得了这个人生，你应该知道这个人生是非常宝贵的，记得是从哪里上，是从佛性的出来，善道才能听到这样的话，畜生呢，畜生只看到相，它不能是体，它远远不能是体的，因为畜生的善恶道是遇不到佛，记得你就跟他念阿弥陀佛，最多呢获得一点善根，记得就是说，但是呢他不知道体，因为只有人，就像人孝顺父母一样，地狱鬼畜生他不会有孝顺父母的东西，就是执着于相，就是说执着于相，就是说你讲理啊他会不到这个人，可能就是说这，但是我们人有没有呢，我们人也有的，就是畜生你说人有没有，一个非常执着于你执着的人呢，你跟他讲这个道理，不断的在妄想上执着， 他不会了解这一切相了，就是理。因为一旦你生理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你自己是变一切处的，因为你才是真正的我的佛性，整个的相才是我的身体，知道？因为我的身体这个世界的相是水的波浪而已，泉水即波，泉波即水，全部的就地火风水色身相互触法都是波，包括你眼耳鼻身都是波。我这个波成水了出来，所以波变一切处，水就变一切处。这样的人，明白这样的人的话，他一定是他是没有贪嗔痴的，痴心很重的人是执着于波，他不会，他就在大脑上文字上知道有一个水，一个浮现存在，他是落在意识上，他不能够成境成相，他不能够就把自己啊跟那个水成为一体的这个的，他没办法去会，他就执着一下。像这样的人呢，虽然是人，他心呢是畜生，就是说人相畜生心，嗔心更快，是吧？痴心还有一个专注啊，他这样，痴心呢就是那个恨心呢、啊，恨心他就是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他那个生灭心是非常非常乱的。乱的时候他根本就在向上他的注意色身相互错眼耳鼻舌不停的贪，那像这样的人的话被人家讲话他都听不，他不考虑到你这个道理，就像贪的人更难斗，所以贪的人呢绵绵密密，嗔的人呢用火焰一样大火在烧，痴的人呢就是执着，所以像这样的人呢，如果你是人，我一讲这个话你马上明白了，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学会做人，就是说什么样的才叫做人呢？就是我讲的时候啊，你能听得懂，你能明白，你的五戒跟你的理是相应的，知道？就是说你的身体或世界，那是我们讲第阿拉耶识叫第八识，第八识呢是能说一念，就三个体叫能，就是说和这个念头是同时显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念，就是整个法就是一个念，念里面一个人。第七识和第六识呢叫分别识和执着识，跟执着识呢它就是七识六识，而七识六识呢是能所的分别和纠缠，因为能跟所这一念呢，能所是同时的，就是一个念而已，同时出来的，它不存在能所，所以叫根本无明，产生了自摸无明，就是能所在纠缠，纠缠就是分别性，我在分别外分别自己，分别外面，这样的分别以后产生执着，善和恶，喜欢不喜欢，这执着而产生纠缠。他说这个叫第六识第七识，所以我们这个阿拉耶识这个体呢，就是说这个跟我们那个佛性是，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你知道了哦，原来我这个身体和外面的这个世界和这一念是同，因为没有锁人就不能出来，没有人就没有锁，没有人锁就没有人，就是比你两个锁一个窗子，不能去到这边，不能去到这边，这个圆的东西必须要同时显现。我这个呢，你说这个是人，这个是锁，放在一块就变成一个圆形的。我这个圆形的东西呢，本来这个圆形的东西呢，这个境界就是一念，我这一念我们讲叫概念，我这个概念我们讲叫主现性，叫根本无明，你执着了这个主现性，把这局限性撤了以后就变成本觉了。有了局限性的时候，没有根本无明的话，就不存在人所的。所以呢，我们了解了这个你现在的无界的身体和无界的世界，它是同时的。没有眼睛就没有色，没有色就没有眼睛，他们两个是一不是二，他们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耳朵听到的声音，比如说我常常讲，就是一个是根，一个是尘。什么叫根尘？就是如果这个树没有根，我问你，会有花枝叶果吗？如果没有花枝叶果，你会知道根存在吗？就是菌一个穿透在它头里面，它发出了芽，产生花枝叶果，它是不能离开这个根的。所以根跟这个尘呢，它是一个东西。这是一个在隐藏在内，一个是隐藏在外。就是我们感觉到它是有二元对立，二元对立是你的妄想，它其实上它不是二元，是一个东西。证明色身相互触法和眼耳鼻舌身意，它是一个东西。这一念呢，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一念这个境界是怎么来了？是从这个本觉，也就是从体上现的这个相，对吧？相叫你的能跟所，实际上就是一个念。我这个念呢是什么？是跟谁呢？一个是理，一个是事，意思不？就证明什么呢？我现在我这个身体或这个世界从哪里出来？是从水里面出来的一个波，它是离世远远的。也就是，但是我们这个理呢是佛性，它是圆满的、清净的。 所以说出来的这个外面的能更说这个相呢，它都是清净的，都是以这个弯始的纠结出来的。就是能更说的，就眼睛看到是纠结，就是你的能是清净的，那外面也是清净的。你的能更说它是如幻的，外面也是如幻的。你的能是寂灭的，外面相也是寂灭的。你这个能是骗十方的，外面也是骗十方的。就圆觉经里讲，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空更湿，所有的名更相，一切法本来清净，本来如幻，本来寂灭，本来遍满十方，记得为什么呢？它跟自性是不二的。光明里面不可能有昏暗出来，它昏暗跟光明它又不共一业，它俩不是一个业，就像油跟水一样，它不是一样的业，怎么会长出两个东西？外面全是清净的东西，我清净的东西这上面介绍，就是说那个清净的东西什么，就是说它本身具足了无量的福德，无量的，就诸位你获得的出现的这个人生叫无暇人生，非常的珍贵。就是说珍贵的东西呢，需要你去了知它，就是你能了知它才会珍贵。往出去要放，其实本来它有无量的大用，我们认识不到这么珍贵的无暇人生。那获得了这么大的珍贵的人生，那怎么会不欢喜呢？是吧？所以应该是很欢喜啊，获得人生多么的珍贵啊。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善知识难遇。你获得人生，人生难得，人生难得不是这个肉体难得，是人生难得是因为人能和，因为猪也有身体啊，耳道嘛，他怎么等来，是不是？只有人一善才有这个善根呢。那说为什么天太乐的人享受福报，他也不敢修行？过去我们讲，知识太多的人也很难修行，这个学问太高的人。还有一个呢，钱太多的人也，那说这个像我们呢，这是我们修行的最佳机会。大家一定要悟到，我们的人生不能拿这个这么宝贵的降魔人生卑微的虚，所以现前就本身就有这种利益了。这么大的利益，反而拿这个身体去造恶业，不知道吃亏吗？是吧？造这个拿这个身体这么珍贵的东西啊，造种恶业啊，不会造恶业呢，因为不懂嘛。等了就绝对不会造的。就你怎么会拿黄金去扎人呢？不是可能这么会拿黄金去扎人呢？就是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这样做。几乎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个人只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死了就没有了这种概念了。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人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就以为有这个概念了，导致于我们修行不进，因为死了就没有了，所以何况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是说在这五浊恶世，你像接触见着烦恼，就是说我们生在末法时代，这个道理的人，那说都是什么人啊？都是不可思议的人，因为是瞬间能够跟佛性相应嘛，就是跟智慧。其实我前面也讲过，但在五浊恶世的话，真正叫他就是说，你能在五浊恶世啊这么恶的时候，大家都是地狱恶鬼出生的心，我们在这个就像沙里面找金子一样。所以我们好像这么多人在学佛，你以为真的有好多人学佛，其实很多人他不能信这个人生，这个狭盲人生他都认识。你说你在外面去问问，有几个认识的知道你这个身体是神复性里出来的，知道你这个复性是你的鸡，有几个人知道？就是说是个婆婆呢，有一个婆婆知道就非常了不起。你现在到我们沙河街上看，有几个人，就是我们这里面有几个人知道，又知道你自己获得的人生是非常圆满的。我们很讨厌这个身体，在处理心理角度上来讲的话，但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这个人是三种根基的，因为你执着于相的，不知道体啊，我又喜欢人生了，就执着了，造愿这个身体造地狱恶鬼出生的事情。像这样的人就告诉他，我们一定要解脱啊，满要度。对于一个明白的人就不，对于一个明白的人就知道这个身体本来就是来自于法性嘛，他是无暇圆满人生嘛。所以在接着见着烦恼的众生座，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无座，那说为什么有接着有这个这么多的兵灾呢？这些兵灾这些灾难都是来自于我们内心里的嗔恨，也就是说我们内心里啊边见啊邪见啊，就是贪嗔痴慢疑了，就是财色名食睡了。就我们活在世上就是财色名食睡，就是我们可能不承认自己，但是你到外面去全是这样的，哪个不为财名财色名食睡。就是说你学佛了，你能把儿子生到庙里来吗？就你把儿子生到庙里他就不，就是说你不是真正的要是给佛的弟子，那肯定是希望大家来了脱生死的。你就发现你内心里面对财色名食睡啊还是充满了渴望之心。我们的内心里面这个财色名食睡 为财生命之罪的话，你就不叫就为财为生命。这些东西啊对我们来讲啊，命作啊，我们讲这个我们的这个命呢，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讲过去讲叫五福临门，五福反过来就是命很短，比如说富贵第一个是长寿报嘛，他说你长寿很寿命很短，现在人活了多大岁数，就是好像你很有钱，只有满足内心里的虚伪，就是说很多人真正的真正从就是说真正富的人呢，就是长寿之人呢，与天地豁免。一个人如果真正的长寿啊，他的心呢能跟天一样长寿，就是说像孔子，他不认为这个身体是他的寿命。另一方面呢，认为呢人人无量寿，个个无量光，所以这样的人叫真寿。说但是我们求这个身体的寿命，所以这个身体能活一百岁啊，都真正的寿命呢，这个富贵人要心富贵。他说富有大千世界，贵为人天四表，富有大千世界那个才是真富。看到提婆达多啊，就看到自己的宝贝一样，越是逆境的地方你功德啊越亮，而我们呢就开心的要死，因为你心里没有开心，去靠了100块钱骗你一下，就你的心里面是没有富贵的，就牛屎上长了一个花，配尾线的人呢，然后配下来以后呢，搞一个视频放到抖音去啊，好美呀，其实是牛屎上面长出来的，那么一点小小的快乐竟然让你很得意，就是说我们的富贵啊很奢侈的，就是一朵小花而已。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拼命的去要把钱往银行的存呢，就因为你太贫穷了，就用外面的，因为把钱往银行的存就可以富起来，越存越孤独，越存越孤独。所以为什么一个富贵的人得于富贵，我们讲厚德载物嘛，有德的人他很富贵的，富贵到什么样程度呢，外面的相跟你心是相等的，而不是外面满足于你的虚伪的心，你内心里什么都没有，外面好像很富。很多人呢把自己打扮了，就是现在不是讲吗，现在讲就是说小女孩子都离了婚，然后就是说有10个人里面就有8个人都是拿了离婚证的，然后这一块搞了啊、哦，我要发财发财，这块跳这个成婚学，那个成婚学的跳，就是说你发现他们10个女的里面8个都离了婚，家里一文所有，你自己呢能够凑齐10000块钱都很了不起，他在学成婚学，就一大帮傻瓜在外搞，搞得就好像自己外在表面上好富有的感觉，贷款买了一个宝马，说我是很富有，我赚了多少钱，其实欠国家好多钱，也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富贵的人呢其实是假的，世间人呢命呢就是、所以你在外面看大把的穷人，就像拼命赚钱的人是因为他是穷人，因为富人不需要赚钱的，富人呢一根草都让他快乐，让他很富，就是说随便的一根草他都很富。一个看不到心的人，他永远是一个大海里的一滴水，离开了大海以后很快就要干枯，那我说他还在炫耀自己，说他没办法融到这个大海里面去，变成一个富有者。所以呢这个穷人啊，臭名远扬，他不是名声远扬，像阿弥陀佛，我们出家走到哪个地方人家对你很关心，占三宝之力啊，我们名声远啊，我们不要去求名声，人家对你啊，我像我这么傻还有那么多人对我礼拜，那是占谁的力量呢，就是佛给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荣誉，就是剃了个和尚头，穿了和尚衣服，那你就真的就是像佛，把这件衣服一脱掉，那什么都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佛的恩德，佛才是名声远扬之。所以我们出家在外面去，所以世间人那些名，特别是我们这边人就仇富啊，越富有越被别人家说会怎么样，用种种方法嫉妒仇恨诽谤，然后贬低你，然后种种方法嫉妒，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你有一点钱都被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相貌，我们的相貌稍微美一点都是诱惑人的，男的长得好看就诱惑女的，女的长得好看就诱惑男的，我们的这个诱惑不是美知道吧，真正的美的话就是嘛，像虚空就很美，它美是没有任何，我们看到它会起淫欲心吗，不起一点点心，就是对他非常欢喜，会对他生意，虚空蓝天白云那么美，可是我们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那说男女这一块你发现吗，释迦牟尼把衣服脱光走在大街上，没一个人对他生淫心，这个就是真美你知道吗，真正的美是不动念头的，只要动念头的都不是美，明白吗，所以你要一定要找到这种，这什么叫美，美不是让别人家诱惑，有人看到山一样，看到虚空，看到花一样， 看到这个大地一样，看到这个草，一个大山一样，大海一样，那个美才是真美。所以佛他才那一点小美呀、那一点小美，保养啊，吃药啊，又吃好东西啊。就是我们稍微长了30岁到40岁就吃人参了、说花一点钱去搞嘛，都是靠钱，不是自然的，是吧？所以那点美，那点美一看，是吧？我看那个一个男的跟女的打架吧，鼻子打歪掉了，打歪。原来这个鼻子是拼上去的，为了自己那美，这个修行可以改变自己的。所以这个就是长寿嘛，相好嘛，也就是说五福调过来就是纯命，就是命。所以我们这个命呢，都漂亮。在这个末法时代，无着恶事，那我们说我们还能够有风陀立花嘛？就是说这个也就像秦岭一样，非常稀少，就像沙漠里的这个非常的稀少。所以我们要感受到自己很庆幸。你想一想，诶，你发现你的身心呢、就像你想到你珍贵的地方，还有多少人没有遇到净土法门。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能够向到这个世界的离跟世能相应，但是能不能信净土法门呢？因为为什么呢？相信自信远意，相信阿弥陀佛。为什么这样？就是说相信桌子里面有木头，稍微有点逻辑，把金刚经这些的说出来跟个心。但是学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发愿成，那说我们就很难，对吧？所以净土法门难行，我难信之法，你能信，那真是难论之难，无过之难。获得人生，能遇到佛法，皈依三宝，能在这末法时代的话，能够信阿弥陀，将难信之法，可以令我们一生解。所以我们这样自信叫人心，大悲同。要了解了这个，你说你现在还没有修行，你就能闻到这么珍贵的法，就证明人人可信。那说只要跟你有缘的人，他肯定是有善根的，因为他跟你有缘，因为跟你有缘或者跟你有电话联系，那就证明他有福报嘛。他有机会能闻到阿弥陀佛，有机会闻到阿弥陀佛。所以我现在跟以前的想法都一样，我以前也有同学啊，30-40年我们都没有见过了，发现我们跟他应该是有缘的，通过学也是有缘的。所以我回家去就是比如说我动了一个念头啊，我希望他们学佛啊，他跟我们结缘，我可以度化他们。诶，我这一段时间我就动了这个念头啊，动了这个念头啊，诶，这个缘呢、就发现了好多这个安徽的同学。如果你没有动这个念头，你心里把它排除在外面，他就不跟你连接，他真的就不会跟你，几十年都不会连接。诶，你动了这个念头，诶，就有好多人跟你，有人就打电话给我连接，就是说一切都为心所造嘛。何况你心中有了阿弥陀佛，你想把阿弥陀佛介绍给他。一旦我们明了阿弥陀要发这个心，只要跟你认识的，你还没有修行啊，你就知道了你人生这么珍贵，你知道了闻到阿弥陀佛这么珍贵，难过为什么失出人生你不难，就是你就这样，你访问他的时候，你要用诀窍方法手段方便种种来诱导他，你不能够直接跟他，你要念阿弥陀佛，你要皈依三宝，不然要堕地狱来，你这样讲把人家吓死，人家不跟你接触了。要用善巧方法，不能强行要人家去。所以在常见六道轮回之中啊，因为我有事你有事，我们变成二个，但一旦回到你的时候，我们是同一个。你走在外面，你发现那个傻瓜跟你是同一个身体，你觉得那个人傻傻的分着傻子，可是呢他的自信跟你是同体，就是同体里面分出了两个东西出来了，你觉得他很傻瓜，你是很聪明，就是你发现他父亲跟我是一体的，诶，你就会有这个时候这样的观想的时候，对他自然就会慈悲。因为你要认为他是他，你是你，你就对他就没感觉。所以我们到外面去一定的观察，大家是共赢，能给你现前和将来得到无尽，就是说现在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因为你得到你珍惜了，一旦你珍惜了人生，就是说突然一个穷人得到了富贵，我觉得就是很现实的，不知道人生这个世界是福性，就是说心中非常的满足，就得到了嘛。其实得到就是我们意识的，你就是100万存在银行里，挣了自信的时候，你从心里面得到了。这个得到的时候，永远是超过你自己外在的物质。所以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走到外面去，你比如呢，你拿1000万块钱，你赚了1000万放在银行里面，然后你天天怕银行倒闭，放在家里怕人家盗走，就是每天都害怕，知道？所以呢，就是你内心阴暗的心呢越来越重。有一点发现了，虚空色身相无说法，所有的东西都是我复现转原来的事，是我复现的痕迹，那都是像黄金一样无比珍贵，都是无暇圆满的人生。人走到外面去就不会隐藏，并且每个人都可以介绍，就把这个富贵的东西介绍给别人。以前是隐藏，是绝对不会告诉我有多少钱的，现在不是， 现在敢大胆地告诉别人我多么富贵。这个时候这轮同样的，就是说一个是隐藏的，一个是坦开的，一个是真德的，一个是假德。就是谁愿意假德呢？都想真德啊。谁愿意隐藏呢？都想闪开啊。既然真正学了佛以后，你一定是闪开了，是开明的一个人。因为对忧郁症的人他就不会对忧郁症了，想自杀的人他绝对不会想自杀了。并且没有智慧人变成有智慧，没有功德人变成有功啊，没有神通人变成有神通，没有境界人变成有境界啊。过去因为存在银行的钱的承受叫境界，现在不是了，他现在打开了了。一个贫穷的人，没有境界的人变成就是存在没有境界的人啊。有人修行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不然你把这个明理搞通了以后，都是我们心里的。你站在沙漠上，你就感觉到可以拥抱世界的感觉，拍拍人家的马屁，那目的就是为了赚人家几个钱。现在文景有境界。以前就是乘车事情钱，乘车上面收置在家了，天天看着，晚上睡觉搞10000块钱放在桌枕头，寂寞孤独的时候拿出来守一守，是他这个就是他的境界，这个就叫多无聊，你看了，他就是守钱，他把那个黄金放在保险柜里，每天过一段时间拿出来看一看，看一看又放在里面，好像过一段时间半个月又出来拿出来看一下，以前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就是说有一个人他送给我一个手串。我一段时间就拿出来，哎呀，这个环境，因为我们出家要环境干嘛？哎呀，但是呢，有环境在那个地方，哎，我半个月拿出来看，真的会这样的。你们家里有吗？你有环境没事拿出来看一下，再放在里面。不像那个贪官抓出来以后，你发现呢，他那个房间里全是钱，他就像一个床，他知道，他每天下班以后都要到那地方去坐半个小时，就在坐半个小时抽烟，然后看着满屋都是钱，连床底下都是钱，看一下，然后。白天呢上班你把门锁起来，晚每一天下午回来开车过去看一下，他以这个为，他是没有境界的人，所以呢靠了一种占有的物质为标准，你自己要买几套房子，没事情进去看一下，对吧？你有两套房三套房，你有的时间就拿个钥匙在手上自己在这个房间里转转，就是守着那个东西，知道吗？所以世间人没有境界的人真是可怜啊，对吧？就是说太愚蠢了，为什么过着这样的生活？所以想一想，就是这个世间，所以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所以我们现在得到这种利益啊，我们将来呢还能见到阿弥陀佛，是吧？苦主阿弥陀佛，他说听佛闻法，天天跟诸佛在刹那时间与十方世界供养诸佛。你为什么年纪大了跟阿弥陀佛近了？像我们还过个14年20年，是吧？你像越年轻还越过时间长，就是说越年轻。你要30岁你还要过30年40年，你要说70-80岁你就很快了，是吧？将来到了极乐世界，天天听阿弥陀佛讲法，并且阿弥陀佛讲法不要用耳朵听的，是用心听的，就是阿弥陀佛不是用口说法，他整个虚空都在说法，虚空在说法，大树在说法，连水在说法，你想洗澡跳到水里，要滴就滴，要的绝对不会淹死的，知道？那说想起井子就起井子，想起药就起药，冷的就冷的，要约的就约，然后是有的是黄金信里面说色声香味触法，观音文殊地藏破显，这些人都在里面，你想他马上就来了，心心相念，就是说不管观音菩萨多远，他到十方世界都是跟你心是通的，他不需要你跑过来跑过去了，你一念他就相应了，到极乐世界跟十方世界都是相应的，所以呢一直成佛久走成念，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只是你成佛了，还有你家的亲人和得到阿弥陀佛讲法，虚空都在讲法，到十方世界呢，到十方世界供养诸佛，从十方世界回到一个地方，所以是就变十方，离就是说我不是你自己过来，因为自己在法身的境界是没有了去的，所以尊身有邓念，才尊身一邓念，我们都可以现前供养，都是宝方宝盖啊，宝庄啊，都是金银流的真的，不是假的，不像我们用纸扎，都是自信的出来，是天然无分一无分障，都是无分宝方宝曼宝盖。就是整个虚空的像宝曼一样的虚空，对吧？十方世界所有的诸佛，诸佛那边有现神通，然后把十方世界所有的菩萨的供养变成一个，把宝方宝盖啊，十方宝盖变成一个宝盖，十方宝曼变成一个宝曼，十方这个宝幢变成一个宝幢，对吧？十方宝座变成一个座，跟他心心相连啊！佛陀啊，不像我们无量寿师是吧？师父跟他讲话就没办法跟他讲话，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都感觉到诶，这跟佛陀讲话，就是说佛陀跟你啊都是对着你讲话的，并且跟你心心相连，没有感觉到佛陀跟别人，就感觉到佛陀非常在乎我，这此世界有什么 就是说天天受委屈，是吧？我感觉不到一丁点这个真实的慈悲，是吧？佛陀用说法都把我们的心法给说出，就是佛陀说法我们是用心听的，就像这个不像我们是用眼睛看，极乐世界是用心看，心看这个定义就是心性里面出来的定义，所以佛陀用虚空的色身相互出法讲法都跟心是一体的，就是看到色是心色，声音心声音，地是心地，那个宇宙中很多这些宫殿呢、都是心中本来具足的宫殿。那一看到它，马上就心开一解。我们讲就是说，开明自信得无生法忍，出家修无为，个个修无生，个个证无生。就是我们出家人，个个都是无生，个个都修无为的人。然后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是无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无生无生者，无为无生都是佛性。所以呢，三生四智五养六通都化现十方世界，都是无所障碍的。这个时候到了极乐世界，想救度众生，三生四智啊都会现前，五养六通都会现前。我们讲人养天养非，人养到人间来，天养到天上去啊。因为五养要通五界，要通到人界、天界、声闻界、菩萨界、佛界。如果没有肉眼，他就不能到人道了。所以佛陀有肉眼佛，佛陀有法眼佛，佛陀有天眼佛。极乐世界有天有人有声闻有菩萨，为什么能展现人眼天眼法？到极乐世界那干什么要具为五眼六通呢？就是到了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讲还要度众生呢。度什么众生呢？你不觉得你的爸爸妈妈要度吗？是吧？最起码呢，为什么讲父母恩难报呢？这个慈世界，在这慈世界对我们人来讲，父母对我们恩最大，其实每个人都天生的就感觉到父母一定要报的，所以观察所有众生都是你的父母，所以不断的要把父母这种恩德想了以后呢，将来到极乐世界啊，看一些众生如同看自己的父母一样，是吧？到极乐世界其实是你想都不要想，他自然就会到十方世界度众生。到了极乐三生四智里，三生的法身、报身，特别是化身，对化身有三个相。尊生、凡夫相、圣相、菩萨相，叫观音菩萨三世应身，其实就是他没有五眼六通的怎么怎么。所以佛陀呢，世间三生四智、五眼六通，他都具足了。他一个不具足，他就来不了人间。他不具备三生，他能吗？他不具备四智，他能吗？他不具备五眼，他不具备六通，他就不能到人间了。没有五眼六通，怎么跑来干嘛？所以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三生四智、五眼六通，你就可以到十方世界，恒河沙的世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看了观无量寿经，因为这极乐世界好，他马上就喜欢。像过去人呢，他是有选择的，他一看到极乐世界好，他马上就决定了自己的意思。到了这个地方学净土法门，到禅宗里去开始，到密宗里开始修密，到社会上去学会赚钱，到杀猪场去学会杀猪，到杀鸡场去学会杀鸡，就老是随境所转，没有主观思想，没有主场，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有这种思想，要有主观意识。不能够随境流转啊！像那个大师，善道大师的师父谭鸾大师啊，他就看到观无量寿经，就把那个仙经呐、做西呈现的那个经呢，一把火给烧了，专程修观无量寿经。所以我们啊、要认识到现前的利益和将来的利益，广大的利益啊，叫什么？就是说，人对一钱二钱都是什么开心啊？是一啊得失之间的开心活，或者这么大的。这个果报获得这么无暇的圆满人生，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花开见佛悟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南无阿弥陀佛。